下面是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4:16-21和路加福音18:9-14。路加福音4:16-21，耶和华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就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马克弟兄正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全是爱。
大家好，非常荣幸又能与大家分享。所以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全是其实按中文来讲应该是那个言字旁加一个全，是吧，叫全是。但是我跟大家讲完以后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全了。当然也不是，确实不是因为我没有文化啊，就算我没有文化也不至于执事们还有俊贤大哥、明婷大哥他们都看不出来啊，但他是故意用的这个全啊。然后我今天这一堂就是给大家啊来诠释为什么用这个全字。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就选了几个代表的交到了我们宣道堂。因为今天呢，我是想给大家用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圣经，倒不是想卖弄我的神学这个功底，没有这个意思，是很平和的一个想法，就是想给大家讲出来，有一种角度看圣经，其实圣经非常的美。好，我们先打开圣经。这个字可能有一点小，我刚才看了一下，请大家呢多包容，我在这边侍奉还是次数有点少，好像还不是太好的磨合，希望大家能够用 APP 了，或者是用纸质的圣经来看。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今天的我是给大家讲的是大家先有一个宏观的想法，就是这个圣经呢，它是有一个，它在原来的它的初稿中呢，它是连在一起的。但我们呢，今天看的圣经是分15:14-16，但是起初路加福音路加写下来是一整篇。它当然分有分的好处，也有上帝的美意，但是呢，有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种割裂的读经的看法，好像15跟这个 好像这个十五章跟这个十六章就没有关系了，好像十五章是一个故事，十六章一个故事。其实呢，在路加写的时候都是一体的，那些黑体字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路加本人没有加这些黑体字。好，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慈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仆人能够在这里大家分享话语，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让仆人能够站在讲台上有这样的机会。也求你感动个人的心，求你让个人的心都如四等的田地一般，听到了话语可以结出来百倍的果实。也求你搞抹无用的仆人的口，让仆人能够讲出来你话语中的真理，以至于滋润每个人的心田。求你祝福我们的会场，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你的灵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怎么又变回来了？哎，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好，这个我们简单来看，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如果有姊妹拍摄呢，就是请别拍我的像，可以拍这个 PPT 啊。那个耶稣来到拿撒勒呢，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我不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解路加福音第四章呢，他所引用的呢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话。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呢，到了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开始读起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关键点就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所悦纳的喜年。但是到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会读这个话呢？因为谁能使被掳的得释放呢？就是主耶稣。但是犹太人呢不是这个观念，犹太人是觉得是他们的弥赛亚被掳的得释放是要推翻罗马政府，他们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上帝所讲的被掳的得释放是从罪中得释放，所以路加福音后面就有很多的比喻来解释这一句，我就慢慢给大家讲。比如这个我这个是我没有碰到，就是他怎么会老弹来弹去啊，没事啊，是怎么回事啊？好的好的。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宏观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圣经也都是很熟悉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到了这里应验了，那为什么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家谱？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家谱是倒叙的家谱，一直叙到亚当，它和马太福音的家谱不一样。它倒叙的家谱呢，一直叙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到第四章路加福音就开始这么讲？主耶稣就说要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压制的得自由。因为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在诠释主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要得胜。怎么得胜？释放罪人，报告神所悦纳的喜年。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喜年在旧约中上帝有一个规定，每七个七年之后的一年就叫喜年。喜年是所有的被抵押的土地，只要在喜年的那一年，比如我把房的土地抵押给了一位弟兄，到了喜年的那一年你就要还给我，没有条件的。为什么要定这个喜年？是因为 这样穷人有盼望。然后呢，让这样呢，新年呢就会使穷人有盼望，因为穷人他的依靠就是土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困难，他就把土地抵押出去。假如没有喜年呢，穷人就会永远穷下去。但是上帝规定这个喜年，每七个安息年之后的一年。所以真正的喜年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受死，上帝的赦免就如同喜年归还是一样的，它没有原因，它就是一种饶恕。所以第四章主耶稣就在讲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说今天就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我就是那个可以做到的人，只有我才能够真正的饶恕。这个可以往下面翻一篇吗？那么从第四章就到了第十五章，十五章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前两天大家也听过的啊，就是耳熟能详的浪子的比喻，我就不多念经文。这里的关键是第一句话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多了就不讲了，就是小儿子呢和大儿子呢就把他父亲的产业给分了，因为这里写的很清楚，就是把产业分给了他们。通常有时候觉得是分给一个人，其实分给两个人，大儿子也分到了，小儿子也分到了，这个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的关键是讲的是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讲了之后呢，这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就是小儿子拿着父亲的产业肆意挥霍浪荡，最后他觉得穷困潦倒完全无助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父家，他悔改回到了家。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父亲没有任何的责备，反而相离很远就看见了他。小儿子可能他的形态父亲已经认不出了，但是父亲就是那么爱他，就离很远很远，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的走路的姿势一看就是小儿子，然后父亲就跑过去与他亲嘴。这个父亲跑过去与他亲嘴，在阿拉伯的那个世界里，阿拉伯的男士都穿着袍子，其实一个很不雅的动作就是可能要撩起来这个袍子，父亲也不顾形象就跑过去亲嘴。他还有一个当时的背景，是他为了，不是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是这样，就是他为了避免他儿子受羞辱，因为当时这种儿子回到家的时候需要头上顶一个碗，然后全村的人全族的人来做见证，在族长的见证下把碗摔破，最后证明你这个儿子已经回心转意了，还要剃光头。父亲不想让这个儿子受这个羞辱，赶紧带到家里不要让族长看见，他就原谅了他。但是我们都知道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儿子不接受。我们可以往后翻一下，大儿子不接受，仆人对大儿子说， 你父亲因他无病无恙的回来了，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却为他宰了肥牛犊。这时候父亲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礼堂快乐。小儿子回来，大儿子不快乐了，大儿子觉得不应该这么对他，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做了非常错的事情，而且他得到的也已经得到了，他又挥霍完了。我今天不是逐字来讲这一章，我们说了是一个宏观的看圣经，但是这一个故事是一个典型，它就对应了第四章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的人生总会被很多东西掳去而远离神，小儿子被罪掳走，大儿子被财产掳走，大儿子的心都在财产上，而小儿子的心已经被罪缠累，但是小儿子悔改，父亲就饶恕了他，就如同禧年，完全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个土地才得以还回，没有原因。那经济学是不对的，他卖给了我，我到这一年，我为什么还给他呢？但是神就这么规定的，所以这就是怜悯。我们再往后看，当然这是伦勃朗的画，我们也都很熟悉。今天在俄罗斯的东宫，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东宫可以看一下，它就显示出了一个父亲的爱，大儿子袖手旁观，与小儿子的悔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两只手放在身上，仿佛一只是恩典，一只是管教。小儿子就是伦勃朗，可能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族长的仪式所画的，就要剃光头，穿麻衣。但是好的是没有众人的羞辱，他只是到父亲面前去悔改，没有全族人用族里的规定来羞辱他。那这个时候，路加福音十五章到这里讲到了罪人的悔改，讲到了天父的饶恕。那我们再往后看啊，再往后面，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仿佛不是第十八章，好像是接着十五章的故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到十四节，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圣经。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做一个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到店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倒比那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降为高。那你就发现这里耶稣又讲了，他说了什么，就是我没有那个激光灯，大家要看一下，有两个人，十五章上有两个儿子，有两个人都去祷告，来到殿里，殿里是神的家，对于殿来讲也是犹太人的家。那去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法利赛人祷告很有意思，天父啊，我简单的给你来讲一下他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比他要好，这个算什么祷告？我今天来到这里，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比明廷大哥更好。但是这就是法利赛人祷告，你看我不像他。 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讲道很多，我不像他，他也不会讲道。这就法利赛人的祷告。两个人，两个儿子，形成了很鲜明的对应。而且耶稣转向了谁说话？我们有时候都会想，上帝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小儿子讲完了，大儿子讲完之后就，是吧，戛然而止。但是到第十八章，你看到耶稣对又对谁说话？十五章是对谁说话？十五章是和妓女税吏谈话，对不对？十八章跟谁说话？仗着自己是义人的说话。家里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是谁？大儿子嘛。所以好像父亲没有跟大儿子说话，对不对？但十八章耶稣其实就是跟大儿子说话，看懂了吗？这一点。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是分十，哎，不对哦，这是第十八章的内容哦，那不是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整个书信是连起来的，是我们今天加了章节。路加写的原稿是没有章节的。我在这里不是完全不是卖弄神学，我其实很不希望大家这么看我，我只是通过这个角度给大家展示一下圣经。所以到了使徒行传，你就看到路加福音怎么说，提亚菲罗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对不对？那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福音的后书，它其实是一卷的，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使徒行传开篇，主彼得怎么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刻吗？其实第四章主耶稣已经说了，路加已经写下来了，那个就是弥赛亚。彼得也知道那个是弥赛亚，但是后书是什么？后书是彼得脑海中总有一个他们律法中的一个上帝，总有一个政治性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这样，我们会很多拿自己的想法去套，比如教会就是神的国。其实四福音中只提到教会两次，只有两次，四个福音。希腊文教会叫 Ecclesia， 它就只有两次，都在马太福音，只提到两次，其他都是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希腊文叫 Basteia， 神的国不完全等于教会，神的国也不完全等于以色列国。所以我们去宏观的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啊，原来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它又非常的美。有时候感觉十五章啊，谁啊，你没有跟大儿子说话吗？他第十八章就跟大儿子说话喽，仗着自己是义人，所以就是你不要这样。这里说到什么？你看，反而这个人回家倒比什么那人算为义了。这个人回家就是小儿子回家，倒比大儿子什么算为义了。我不是说圣经一定要以经解经，当然明天大哥送了我一本那个我们前牧师的以经解经，我看了很多，我不是批判他啊，大家要听清楚啊，以经解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就圣经也不能随便说都是要用经文来以经解经，但是很多时候要注意经文的对应性，它不是百分之百，还要结合原则，还要看以经解经，但是不是那本书也不是完全的是圣经一定要拿另外一章经文来对应这一章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宏观的，有时候可以这样对应，有时候不可以这样对应，但是这里是可以这样对应的。我只选出来路加福音，几乎不拿旧约的来给大家讲，就是整卷书信一直写下来，路加是一直写下来。所以主耶稣最后一句怎么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身位高。而小儿子父亲怎么对的他？给他袍子是吧，戴上戒指，吩咐仆人洗脚。为什么小儿子自卑了？但是戴上戒指和穿上义袍，这就代表被升高了。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仍然在讲怜悯的故事，仍然在讲。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大家这时候再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诫命，像不像刚才法利赛人怎么说？我都遵守了，我十一奉献，我不像那个人，我这么多年在家非常好，我不像我弟弟。 爸爸，你要很爱我，为什么？我比我弟弟强。你感觉这个话好像在澳洲的教育理念里就更不好了，对不对？因为兄弟之情怎么可以这样比较？但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还是路加福音的章节，往后啊，不是不是，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先给大家看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一个重复的内容，几乎。马太福音19章有个人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善的，除了神以外。你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我后面跳着读啊。那少年人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说啊，那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人就忧忧愁愁走了，他财产很多。我是成长在一间非常传统的农村的家庭教会。我当时我当然我今天虽然在批判这个事情，但是我在这间教会里还是学到很多，但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传统的教会确实是解经是不严谨。我当时听到的解经是，这个人是年少的马可，不是我啊，是年少的马可，福音的马可。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是而且他的解释是，这个人非常好，主耶稣非常爱他，你看他什么都做到了，就差不舍得钱财。我用这个答案，我用这个答案跟别人讲了两三年，后来我也很感恩啊，很感恩这些没有被录影下来，就是以前也是解经也是挺主观的，就是人家都这么讲说，啊，这个人就少年马可，因为他隐藏了他的名字，这我以前听的，而且主耶稣非常爱他，最后他也悔改了，因为他都做到了嘛，他就差这一点。但是再往后看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同样一个内容，大家看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哇，不会这么巧吧？那其实就是一个人了，只不过是马太没有记载出他是什么，而路加怎么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是不是很像马太福音那个人？”他其实是一个人啊，只是路加更严谨，路加是个历史学家，路加记载了他是个官。四福音很多内容不是完全一样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才对哦，因为不可能人讲出来一个事情都是一个字不差的，所以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你看他所讲的和马太福音那个少年是一样的，说那个人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个人肯定是犹太人啊，不是犹太人都不会守诫命。犹太人做官基本上都是税吏，跟大家讲啊，犹太人想做非常掌权的罗马政府的官，除了希律几乎做不了，因为你是一个傀儡国，你要明白吧，你是个被殖民者。就比如我们当年百年之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你在殖民地里你几乎不会拥有真正的权利，只不过是有些国外政府利用你的工具罢了。那么这里面他这个官很可能根据背景介绍他就是个税吏，那这里又对应了路加福音15章说妓女和税吏挨近耶稣。所以你谈到路加福音你就要连起来看，这里说我该怎样做到永生，主耶稣怎么说？你要守诫命，不可不可不可，我都做到了，那你把这个财宝分给穷人吧，啊，那就算了，因为财宝很多。他被谁所掳了他的心？被财宝所掳。大儿子的心被谁所掳？被财宝所掳。 有没有意思？大儿子说，我在家对你百依百顺，没有违背过你一条命令，你却没有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路加福音十五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他的父亲会怎么说？你要不然把你的财产分给你弟弟一点可以吗？你什么都听我的，再多听我一句可以吗？你想象这一句哈，然后大哥很忧愁，摇摇头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哇，我们想不通啊，产业很多，为什么还不能分一点呢？又不是很少。我其实呢也有，我呢也有，因为我一个同工呢是一个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董事，我有的时候呢我俩一起关系也很好，我也跟他一起见过一些，不能用一些啊，一些这个词就比较多了，见过几位啊，就是国内 A 股上市公司的老总。其中一个是腾讯的股东，我跟他聊福音聊两个多小时。我其实真正的认识资本真的是越有钱越小气。他小气有两种你知道吗？因为有钱使他骄傲，他觉得我的钱要有价值，他很难怜悯穷人，因为穷人不能帮助他什么。但是他又很慷慨，因为他对于证监会的官员他就很慷慨，所以你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吝啬还是贫穷，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觉得我不会帮助你，因为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他其实是有一个尺子在他的心里。真的，国内有很多学霸状元，其实他们很骄傲，他们其实看不起没有文化的人，他觉得我的成功来自于我的努力，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关键。大儿子觉得你分给我是对的，因为我一直都听你。法利赛人觉得你为什么不觉得我好呢？比如我，其实我就要警戒我会不会成为法利赛人哦。我经常讲到哦，我也经常读经，我比他更好。所以我就是得到祝福也是应该的。所以你父亲你给我产业是应该的，你不应该给他，为什么？因为我听话他不听话。你到这里就看到了啊，其实他有没有听话？大儿子不可能听话的，只是人有一个很诡异的能力，你知道吗？人类有个很诡异的能力，很容易忘记自己做错的事情，很容易不忘记别人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诡异的能力，天生就有，天生就有，很容易原谅自己，而且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我常常讲，有的时候人啊，现在的人啊，犯罪更老练了，叫精致利己主义本身就称为犯罪的老练者，我称为，就是因为有文化嘛，有知识嘛，他知道怎么样包装显起来，怎么样的话术可以包装出来他的错误，最后搞得啊，跟别人的错一样啊，真的是这样啊。那因为很有智慧嘛，会包装了，小孩子就不会啊，那我错了，再大一点就会说啊，虽然是我的错，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就会了啊。比方说我今天讲的不好，那我就会说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同工出了问题啊，我又不能控制，就会这样，你知道吗？人最后就很容易原谅自己，所以大儿子根本没有不可能都听父亲的话，因为父亲说你可不可以爱你弟弟，不可以，他是不听话的，而且他也分了产业，父亲死之前他不应该分的。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诫命。有时候夫妻吵架也是如此哦。孩子你看过一天吗？哎呀，不至于你老公一天没看过吧，也不至于吧啊。但是一吵架就是你看过一天吗？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也不可能吧，所有的事情，但是那一刻就忘记了，都是我，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主对大儿子说的话，知道吧？那你要不然啊，你所有的都做到了，要不然你再怜悯穷人吧啊，那不行。所以没有人能够守住律法。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 彼得说了一句非常勇敢的话，不要将我们祖宗都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人身上。我们祖宗的恶是什么？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律法，所以彼得讲这个话非常的勇敢，就如同我今天我讲，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包括孔子，包括老子本人，可以做到他所写出来的话语。写讲是一码事，做是另外一码事，知行合一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如果我讲出来这句话，如果传到抖音上，我肯定被网暴。你做不到，凭什么说同胞们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认为我做不到？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所以彼得当时要很感恩没有互联网哈，要不然他会被犹太人网暴。你守不住律法，法利赛人都站出来了，我就能守住，我十一什么都做到，你无知的小民，你凭什么代表我们？人有一个诡异的能力，很容易忘记自己的错。所以路加福音展开了看，你就发现啊，很有意思。其实主耶稣一直在讲一个事情，一直在讲我，你是被掳的，我要释放你，但是有一条，你要自卑，你才能升高。我们再往后看，再往后面看，再往后面一章啊，到了第十九章就出现了一个人叫撒该，大家耳熟能详，那个财主啊，又矮又胖啊，爬到了一棵树上。主耶稣说什么？他不仅是税吏哦，他是税吏长哦，他是税吏的领袖。那在犹太人眼中，罪人的领袖，你知道吗？在法利赛人眼中，罪人领袖，因为税吏就是代替罗马政府要收税的，而且他有时候他是个承包制，就比如你把这个墨尔本的这个税收都报给我，我每年固定交给你多少，然后呢剩下的是我的，多收的是我的，那当然要多收啦，因为先完成 KPI 以后还要再高嘛，再高的才是我的，罗马的 KPI 要完成嘛，完成以后剩下的就是我的咯。所以撒该就是税吏长，不仅自己收税要多，还要经常开会，要动员税吏收税大会，今年目标多少，明年多少，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他，非常讨厌他。但是撒该听说主耶稣要路过这里，他爬上了桑树，他看主耶稣，就主耶稣说，撒该啊，我今晚必住在你家。撒该是谁啊？撒该是悔改的那个税吏啊。刚才那个税吏听说他财产很多，他怎么样？忧愁的走了，他觉得都做到了。但其实撒该说，我讹诈了谁，我还他。撒该被财物被掳的人，如同大儿子一样，被财宝所掳的人，是不是？他释放了。所以你看到十五章，你不得不提到第十九章撒该的悔改。撒该就是那个被财宝捆住心而被释放的人，是不是？而且主耶稣是不是很讨厌这种很爱钱的人呢？也没有啊，主耶稣没有说，撒该你下来先跪下给我讲讲你做了多少坏事，你不讲也没有关系啊，大家都知道的，没有的。耶稣说，撒该，我今晚陪你吃饭。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撒该，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要做法官。我在我们家乡牧养的一个教会，其中有一个人呢姓王，王弟兄，他当时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只要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一定是个罪人，他是我们当地的黑老大。 在将近20年前，他一个月保护费可以收到差不多3万澳币。20年前哦，小弟很多。他本人最黑色幽默的是，他居然是一个警察。而且他父亲是我们当地的教育局局长。当然这里大家千万不能拍啊，因为我是为了跟大家讲这个真实的见证。他亲大伯呢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投资人。我们喜羊羊灰太狼那其中一个股东之一，结果他因为这种殷实的家境和这种胆量，他尝试了毒品，他吸毒6年。很多人都不理他，但我有一次跟他吃饭，我就拼命给他传福音，他当时很想打我，而且他还小有文化，因为毕竟是警察嘛，也不是纯黑道。他就跟我讲十字军东征你知道吗？你知道基督教干了多少坏事吗？他还蛮懂的啊，还蛮懂的。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拉着他硬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当时叫英素，英素啊。后来他就悔改。我通过他我知道吸毒的人也不喜欢吸毒，只不过是我们总会有一种审判的眼光去看他。最后他就觉得很孤独，他只有找接纳他的人，最后他几乎不可能脱离毒瘾。我刚好跟宣道堂的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时候，我就跟他打了电话，我说你可不可以愿意的话把你的见证讲一下，在这里再耽误大也不能用耽误来用，就是占用大家在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别老听我讲，我们听他5分钟的见证可以吗？
澳洲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好，我是中国河南教会的一名信徒，我是2017年2月17号受洗信主的，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信主的经历。2016年，我弟弟生了一个女儿，家里来了好多的亲朋好友，其中也有小范弟兄。在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小范弟兄就给我们传讲福音，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福音。也许是文化的差异，或者是性格的缺失，当时我的反应非常强烈，甚至差点动手打了小范弟兄。这个首先我要讲一下我未信主以前的情况。我呢是一个没信主的时候，我是一个能动手解决问题就别吵吵的人，从小就爱打架，脾气还暴躁。在我18岁的时候就建立了自己的小帮派，当然我也如愿的当上了帮派的老大。因为我性格的缺失，在2009年我染上了毒瘾，到2016年的时候我仍然在吸毒。我也抗争过，但是戒不掉。从那次和小范弟兄一起吃完饭以后，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小范弟兄经常和我联系，给我讲主耶稣基督的故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毒瘾发作，特别难受，我就试着去祷告，我将被子叠好放在床上，然后跪在被子上，闭上眼睛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帮帮我吧。 我太痛苦了，帮帮我。我祷告了就也就是这两句话，我就感觉到有一束光从上射下来，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情况，等我过了有一会儿吧，我醒了以后，我发现我跪在被子上全被汗水湿了，但是那种毒瘾折磨我的感觉却消失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的香甜，就好像没有吸过毒一样，身体特别特别轻松。后来学会了第一首歌《七恩年》，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戳心之日，寄蒙恩年”。当时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震撼。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信了主。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在我弟弟孩子宴上有十几个人，我们那一桌上有十几个人，唯独我反应最强烈，结果我呢是第一个信主的。这个小范弟兄就给我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时间也快到了，我有很多话想给大家说，但是时间不允许。愿主，愿我们的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阿们。
阿们。王科弟兄当时我就被这样议论过，说哎，小范好像怎么经常跟他一起玩啊，跟他一起吃饭啊，因为黑老大又吸毒。而且最关键的是没落了，就没有钱嘛，有很多负债。如果一直有钱，其实说实话，有些人的价值观，你如果还有钱的话，还是会好很多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有毒瘾，以前黑老大又贫穷，什么都没了。所以当时我就是讲嘛，好，大家再看这一幅图。后来他悔改之后呢，他带了很多小弟来我们教会，当然这个不雅啊，那小弟还抽着烟看圣经啊，但是他的身上都雕龙刻凤的哈。 后来就是我们教会的江湖小组，现在江湖小组还蛮不错的，经常定期参加经常定期参加这个查经班了啥的，然后教会有时候有体力活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担当啊。然后后来王科弟兄的微信从罂粟改成了上帝的小羊啊，上帝小羊。他其实跟他小弟讲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他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他说：“我们，你想，我们混黑社会，我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跟一个好大哥。”这是他的原话，真的啊。他小弟在那里听，他说：“我不是个好大哥，我吸毒，而且其实我收了很多保护费，给你们分了很少。”但是我们主耶稣不是，我们主耶稣他完全牺牲的爱他给我们。后来他有很多小弟啊，他来参加的这个，你看他，你看到那个姊妹拿着圣经哈、啊、另外一个小弟胳膊上也是那个刺青啊，能看到吧？然后都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江湖小组大概有八位吧，八位啊、他们常说教会受逼迫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讲义气嘛，要给上帝讲义气嘛。其实还是蛮奇妙的经历。所以你又看到这些人就是小儿子嘛，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做了法官，有时候觉得哎呀他还不悔改啊、我也不知道，有如果有一天我们森源堂的来了一个弟兄雕龙刻凤抽着烟看圣经啊，我们会讲生命是不断改变的。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想啊，那小儿子如果不改变怎么办？我其实亲身经历他会改变的， 大家不要那么多的怀疑文化，要相信父亲的爱会改变小儿子。既然悔改了会改变，要相信圣灵的能力，要相信我们教会是可以释放被掳的人。阿们，是吧？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还有最后两张图啊。上帝也不是不责备他们，但是上帝每当责备他们，总会说，耶和华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嘛，非常感人的一句话：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怜悯他。大儿子觉得你不责备他吗？不是父亲不责备他，是我每逢责备他，我仍然顾念他，所以我必要怜悯他。我们再往后看啊，大家看到这一幅画，撒该在树上，主耶稣在树下，他需要仰脸看待撒该，是不是？今天选的歌曲其中就有一个词，上帝仰脸，是吧？今天的歌曲其实我和唱诗班没有对过的，没有对过的，这是圣灵的感动。我常常经历这种，就是他的歌曲刚好对应我的讲道啊，就是那个丰盛的应许嘛，里面有个词叫用的仰脸嘛，叫所以主耶稣看着撒该，撒该是大家眼中的罪人，如同王可一样啊，吸毒者，就是大概一个意思，就大家公认的罪人。撒该在树上，上帝在下面，上帝仰脸看撒该。在旧约中，民数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主耶稣是不是向撒该扬脸？因为他在树上啊，他肯定是扬脸看他哦，他赐撒该平安。是不是圣经整卷都是在一起，非常的美，是不是？非常的美。然后我们最后一幅图啊，最后一幅图啊，来解释我这个错别字的问题啊。我们常常思想上帝的爱，我当时就想，我们又如何能够诠释上帝的爱？我们常常感恩上帝的爱，我们又如何配得这全世界的爱？上帝是全部的爱，我们要诠释他全部的爱。感谢大家，阿门。